诸位同学，请看《光明觉品》啊，宝首菩萨寄诵第二首看起啊，我们将经文念一遍啊。譬如净明镜，随其所对之现象各不同，业心也如是。清凉大师在这一段经文注解的比较长啊，引用经论也多。前面呢，我们讲到寄诵的第四行，我们还把这个文念一念啊，从初中初，从这个地方念起，然后接着呢，我们看看大师后面的开始。初中初级，双于一果，皆真心现，虽无实体而相不同。它次级呢，次级是第三级啊，第三首级啊，与能生因缘相续啊。后面第四首级呢，与所生业果无实啊，这个意思在前面是讲的很多啊。现在我们看经初啊，就是第二首，就是我们读的这一首。若发相中，唯以本实为镜啊，发相中讲。那经以发性中啊，亦以如来藏性而为明镜。本实是阿赖耶，阿赖耶之体就是如来藏性啊，如来藏性啊，就是前面讲的真心本性。先把这个比喻说清楚啊，比喻里面讲镜子，这什么镜子啊？镜，明镜。大师书里面呢，只是举了一个这个纲要啊，抄里面呢有细说啊，这个抄里头啊，我们看到啊，抄是书的注解，就是注解的注解啊，这是清凉大师慈悲到极处啊，唯恐后人对于他这个书还是看不懂啊，所以再加以解释啊，让我们后学的人省很多事情啊，不必去查这些经论啊，他都把它举出来了。所以抄呢，也以藏性为经者，不是以藏实啊，阿赖耶的阿赖耶称为藏实啊，藏实所依的这是心啊，以这个 为体啊，为镜子，比喻做镜子。的粗啊，遍定净体啊，这也分好几段来讲啊。言业已者，非见本实啊，色业于净啊，就是此地这个经文不是讲阿赖耶识。是讲阿赖耶识的体现啊，用这个来做比喻啊，做镜子。但是大乘教里头啊，像这种比喻很多啊，也有用阿赖耶识做这个啊比喻做镜体。说故楞伽云啊，这楞伽经上讲的。譬如明镜，现中色相，现色处现，亦复如是。啊，那么《楞伽经》里面讲的明镜呢，就是阿赖耶识，啊，就是本识。这个几句啊，说得。这个中下根性的人呢，容易懂啊。这是讲的设法界一真庄严啊，包括六道，包括我们现前所有的这些现象啊，境界都包括在其中啊。你看今天科学家。用了多少人力，多少时间，在这个地方呢？探测、研究，啊，寻找宇宙的奥秘，啊，宇宙从哪里来的？啊，那么一直到现在，说法很多，都没有定论，啊，都是在猜测。谁也不敢说哪一种啊是确实的啊，但是佛经里面说的肯定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啊。那么佛经是不是像一般这个宗教典籍里面所说的神造的？佛经里头没有这个说法啊，佛经里面讲啊，心性识别啊，所以心跟识都可以比喻作净体啊，这个明镜之体都可以啊。那么用识比喻作明镜之体，意思浅。用性啊，用这个摄性呢，那这个说的就深了啊，这是能现的。这个诸位要记住啊，我们眼前所有的境界能现是藏性。它当中起变化呢，这是藏识啊。那么在这个地方不用藏识，而用藏性啊。所以他底下说，但法相中啊，不用如来藏为净啊，经双用二义。故知一言啊，言如来藏为净者，其 起心论是本觉内体，相合。那么他怎么说法呢？他说这个觉体相者有四种大义，与虚空等啊，犹如净境啊，就像这个净明镜一样啊，这四种这个四大跟虚空相等啊。那么四大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如实空净，远离一切心境界相，无法可现，非觉照已故。这是从体上讲的啊，从体上讲的啊，如实空啊，啊真空啊，体这个真空里面什么都没有中文。坛经里面所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六祖这个话是因神秀大师这首偈而说的啊。神秀大师的偈颂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啊。这神秀大师讲的一首偈啊。那么六祖就把它改了一改啊，菩提本无树啊，明镜亦非台啊，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现前所有一切境界相。啊，你看看，神秀说这个相有，完全是指坐在有上说的；而能大师说的是空。诸位必须要知道，空有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那为什么神秀大师说有呢？神秀大师住了相啊，能大师离相，离相即相离相，并不是相没有了，相有，相摆在面前，当相即空，这就见到真相了啊。空有是一，不是二啊，体是真空，相是幻象啊。那相怎么来的呢？他第二句就说了啊，所以第一句如实空啊，这是讲体啊。那第二呢，讲因循习见啊，因循习见就如实不空啊，啊，一切世间境界系于中心啊。那我们看这个就很容易懂了，看前面那个那就不懂了。殊不知前跟后它是一不是二，这里讲四种，一二四，四而已 啊，一桩事情呢，四个讲，四个说法，啊，四个种说法属于一桩事情。这个事还要用比喻来讲，不用比喻来讲，我们很难懂。啊，比如我们先前在这个电视机面前，啊，诸位看到电视机荧光幕上现的这个色相，啊，前面讲如实空呢，那是讲什么？是讲荧幕，荧幕真的什么都没有啊。啊，那我们打开频道，这个现象现前了，现象现前，我们要问，这个现象有没有离开荧幕呢？没有，现象跟荧幕融合在一起。你有没有看到呢？荧幕上没有东西，虽然这个色相现前，荧幕上还是没有东西。啊，荧幕是体啊，啊，现象是起作用啊，啊，体跟用是一不是二啊，啊，你说哦，现在是我们在这荧幕上看到法师在讲经了，啊，看到法师的样子了，啊，那么这种看法呢？就是神秀大师的看法，啊，慧能大师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即相立相，啊，不是说相没有了，哦，你才晓得荧幕这个，电视荧光幕上什么都没有。正在现象的时候，也知道荧光幕上什么都没有，啊，像是幻象，像不是真的，啊，像刹那生灭，啊，那荧光幕体呢？体这是自信的，啊，这个实性的。实性不生不灭，啊，虽一现一切相呢，与他一丝毫妨碍都没有，啊，他并没有被污染，啊，这些事情通通在我们眼前，决定没有离开。我们六根面对着六尘境界没离呀，啊，必须要知道，外面境界不是实在的。那我们现在能够见外面境界的这个六根，啊，我们根中之实，根中之性。你说这是真的是假的？大乘教里头学多了，啊，经教里头有答案，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佛给我们说的很清楚，很明白了。啊，绝对不是说这是真的，那是妄的，那你就错了。这是真的，那是妄的，是二法了。真妄是二法了。啊，你看看《坛经》里面慧能大师讲的，啊，佛法是不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不是法，佛法是什么？佛法是觉悟了。啊，什么时候到不二啊？你真正觉悟了， 你还在二里面，你没觉悟啊，你是凡夫啊。啊，真正觉悟了的时候是不二法，所以佛大乘教里入不二法门。啊，入不二法门的是万法是一。啊，所以性相一如啊，离事不二啊。啊，这个经上常讲真谛俗谛。啊，这二谛啊，二谛不二，我们在前面读过。啊，那么从阿赖耶识，从识来讲呢，是俗谛。啊，正是因熏习这个境，这个境是比喻，啊，就是阿赖耶识里头这种子啊。啊，他起现行呢，是如实不空，啊，一切世间境界、十法界一真庄严呢，统统现前了，啊，就像这个电视荧光幕里面的色相，啊，他现前了，啊，所以你在这个境界里头，怎么样能看出不二？你的清净心就现前了，你的智慧也现前了，德用无量无边的。啊，那现在我们要问，要怎样才能入不二呢？没有别的。佛祖教给我们的方法，放下。啊，你说放下什么？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入不二了。啊，今天我们为什么看什么都落成二三呢？诸位要知道啊，分别执着里头才有二三呢。啊，利妄想分别执着到哪里去找？一都找不到，还会有二吗？啊，一也不可得。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这个迷在哪里？就是迷在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些离根四我们都说了很多啊。我们读经听教不开悟啊，什么原因呢？坚固的执着，不肯放下。我们在经典，在古人著述看到很多，听佛讲经，听祖师大德讲经，他就开悟了。那听佛讲经的，诸位在经典里面读到，啊，听祖师大德讲经的，那《坛经》是很好的例子。为什么他们听经学教会开悟？我们为什么不能？ 那么一般讲呢，哎，根性不一样嘛，他们的根利，我们的根钝呐。这个话说的没错。也说得很明白，可是我们现在人听不懂啊，听不懂就是不契机啊。我们是现代人，面对着大家也是现代人，我们要知道现代人的根性，要用什么方法来教我啊，六祖慧能大师、印光大师教不了现代人啊，他生在那个时代行，教那个时代人行，教现代人不行啊。所以佛菩萨要来呢，要来到我们现在啊，应化在这个世间，实现的是现代人啊，才能够帮助现代人，应以什么身得度啊，那就现什么身啊。那现在人我们应该怎样讲的啊，大家才好懂啊。那些人听了啊，他真的就把分别执着放下了啊，那就开悟的，所以讲立根呢。那我们这个什么叫中下根呢？听了之后啊，毛病习气还是在，还是放不下啊。或者可以说，当听的时候，这个时候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好像明白了，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嘛，好像是懂了。听完之后啊，出了讲堂啊，毛病习气又现前了啊，刚刚那一点点似乎悟出啊，完全没有，不见了。这个是我们现前的现象，我们要懂啊，不是没有悟处啊，有啊，你悟这时间很短，刹那之间啊，或者是几秒钟、几分钟啊，妄念又起来了，分别执着又起来了。特别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之处啊，这一点我们就能体会到我们的烦恼习气多重啊。这些东西障碍了我们的悟门呐，所以我们不觉悟啊，解悟尚且不能，何况是正悟呢？那我们真正要想成就，应该怎么修学法呢？啊，那就是我们要相信佛陀。信为道源功德母啊，相信佛有善巧方便啊，这个善巧方便呢，就是他在经典里面教导我们的我们只要能够依教奉行，逐渐逐渐的走向悟入的道路啊， 那么这个善巧方便头一个就是持戒啊，现在人一听到持戒就摇头啊，持戒就是守规矩，啊，为什么呢？这些规矩都是帮助你淘汰你的烦恼习气，恢复你的心德。你说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啊，我学佛，我学佛的理论，啊，我可以讲得天花乱坠，讲得得意忘形，啊，结果怎么样？一分一毫的受用都得不到，啊，真实受用得不到啊！啊，受用最明显的身心清净，妄念不生啊，那这功夫成就啊。那我们现在在学习过程当中，你总得要啊，妄想分别执着要一天比一天少，哦，那就有进步了啊。妄念少啊，你智慧一定增长啊，所以烦恼轻，智慧长啊。啊，烦恼怎么轻呢？你对于这个世缘要看得破，要放得下啊，真正相信经典里的所说啊。用什么方法看破呢？金刚经好啊，帮助你看破啊，啊，心经更好啊，啊，文字少吗？啊，那我们总结的就更少了，十二个字：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们想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不是说的这十二个字啊？金刚经是不是说的这十二个字？我们要常常把这个放在心上啊，日常生活当中一切时一切处啊，与一切人一切物接触，这个心里头才有念头才起啊，执着的念头，分别的念头。古大德教我们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你一定会起念头，你不起念头，那你是佛菩萨再来的，你就不是凡人了啊。凡人在这个六道里头无量界的这个流转，你怎么会不起念头？哪有不起念头的道理？念头起是一定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什么觉呢？提起观照啊，啊，般若观照啊，这十二个字非常管用啊。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贪嗔痴的烦恼自然就熄掉了啊，你那个患得患失的心自然就没有了 不可得吗？我们的身不可得，我们这个妄心不可得啊！妄心说到究竟处就是阿赖耶，不可得。你以为阿赖耶是真的啊？阿赖耶也是唯心所现的啊！一念不觉，不觉就是起心动念。念头才动，这就叫阿赖耶。不动，不动就是藏心，动就是藏识，就这么回事情啊。觉心不动啊，无明是动的。这个不动是自信本定，你本来不动。所以不动是真的，动是虚妄啊，本来不动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现在动荡太厉害了，一下想不动还没法子了，停不住了。这种现象很普遍，我们不难懂得。譬如水的这个波浪，这个大风大浪起来了。你叫它一下平止不容易，慢慢让它平息由大浪变成中浪，由中浪变成小浪，由小浪变成微波慢慢它就静止了。这修行功夫也是如此用什么方法把它这个浪减弱呢？恢复到平静呢，观照。观照是初步功夫啊。深一步功夫，照住。最高的功夫，照见。般若心经上，照见五蕴皆空。照见是见性的，就是见到事实真相的观照时候没有，完全用佛的方便法佛的善巧方便到照住的时候功夫得力自己的心清净了，这个时候真正是烦恼清智慧障如果不依循佛陀教诲这个方便法去修那就难了没有真正做到看破放下，怎样勤苦修学那就是现在人所讲的佛学你搞佛学这个现在大学里头很多有佛学课程的，你可以去拿个博士学位不是学佛吧？这个话是从前李老师常常对我们讲搞佛学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搞得再好还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要真正的学佛才能了生死，才能脱离轮回。那么学佛，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我们讲放下，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他真的放下了，名闻利养放下了， 大家要争的啊，当国家领导人呐、啊，啊，他是王太子啊，他继承他父亲的位置，他就是国家领导人啊，舍弃了不要了啊，这个是在民为权力啊最高的了。失去了啊，五欲六尘的享受，这是世间人要争取的、啊、他也放下了、啊、出家了啊，出家过什么生活呢？一生过苦行僧的生活，三衣一钵，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一生过这个生活啊，那真是像夫子赞叹颜回的话意啊，人不堪其忧啊，福不改其乐啊，他乐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啊，颜回之乐夫子知道啊，释迦牟尼佛之乐夫子就不知道了。这是真的啊！那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对释迦牟尼佛乐能不能体会到一点呢？能体会到一点中国古圣先贤所谓的人生有三乐，其中有一条，得天下因材而落誉之啊！释迦牟尼佛那个落，我想不离这个啊，他到这个世间来实现广度众生啊，他所表演的就是他度众生的方便，就是他度众生的手段啊，方法啊！你们要想脱离六道，要想离苦得乐，像我这样就得到了啊！世间人看他那个样子，那种生活方式苦不堪言呢、啊，里头有真乐在其中啊，为一切众生实现了，做一个好样子做给你看了啊，真正是我们今天没有法子形容啊，只能用纯净纯善啊，他真的做到纯净纯善了。无我，无我所啊，我们今天讲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是非人我贪嗔痴慢，一丝毫都不沾啊，每一天一餐，一餐够了。啊，身体， 像一个机器一样，它需要能量，没有能量补充，这个机器就发生毛病啊。饮食就是能量的补充啊，能量消耗各个人不一样，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啊，能量消耗啊，大概总是90%或者95%消耗在妄念上。你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消耗在这上。啊，真正劳心劳力消耗能量并不多，很少很少，所以每一天吃一餐足够了。啊，早年我在台中学教，跟李老师，啊，李老师也是日中一时，几十年。啊，我跟他的时候，佛门常讲持五啊，我也做到了。啊，持五就是早晨这一餐不吃，啊，中午，啊，晚上不吃，啊，晚上这一餐不吃，就是早晨跟中午，啊，我吃两餐。这个是我学佛没有多久，我就在学习了，啊，学习得很成功啊！到台中之后，看到老师吃一餐，我也跟他学，啊，我们知道李老师真的是劳心劳力。他的工作量超过一般人两三倍。我跟他的时候他70岁了，啊，那个一餐精神饱满呢，啊，所以我就开始学，我也没有告诉他我这个吃一餐吃到第8个月我才告诉他，啊，我说老师啊，我现在就学你每天吃一餐了。哦，他说多久了，我说8个月了。哦，他你感觉到身体怎么样，我说很正常啊，他肚子一份永久这样下去，他告诉我什么好处呢？不求人呐，生活简单呐。人道无求，品自高啊！维持自己的生活很容易耶。啊，所以我这个从一餐又变成三餐呢，这是到台北去讲经。就是遇到韩馆长，啊，住在他家里，他是一定要我吃三餐，啊，他说你住在我们家里，万一你身体要是有了毛病，我们家里担当不起，啊，一定要求吃三餐，我就答应了，我把一餐变成三餐。那个时候我年轻呢，我吃一餐，中午这一餐呢，现在这个普通这个饭碗的时候，我吃三碗饭呢，啊，那么三餐呢，我就一餐吃一碗，啊，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我这个饭量是三餐，三餐中午这一餐的时候 大概是3万到4万，晚上也是3万到4万。啊，年轻的时候啊，那吃的很多啊，啊，所以这个学佛之后到台北去讲经弘法，啊，我就把一餐的时候变成3餐，啊，还是那么多的量，我分作3次吃就是。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跟李老师，啊，这个提出我的一个想法，啊，我说这个饮食啊，能量的消耗啊，应当是95%消耗在妄念上。啊，修行人释迦牟尼佛带他的这些学生们没有妄念的，所以他消耗量很少。一餐足够了。我这种想法，老师听了之后点头同意。这确实是这样的。啊，所以你心地越清净啊，你所需要这个补充的能量就越少。我学佛之后，绝对没有零食。我不吃零食，啊，那么我这个吃东西都很简单，啊，一切随缘，啊，人家供养什么就吃什么，啊，不会也去挑三挑四，啊，这什么世尊当年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我们总要想到本师释迦牟尼佛。学佛嘛，学佛就要跟他看齐呀，啊！啊，佛是存的什么心？大慈大悲呀！啊，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他什么？最重要是帮助他觉悟啊！其余的那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啊，帮助他觉悟，他一觉悟，人就变成菩萨了，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啊，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就是这么一桩事情嘛。啊，那我们要学这个，啊，你要帮助别人觉悟，那先要自己觉悟。帮助别人学佛，自己先要学佛，要学得像啊！啊，佛一生绝对没有跟人家竞争，佛看到善人、善行、善事，一定生欢喜心赞叹，绝对没有嫉妒，啊，绝对没有障碍。你就干坏事，佛也不障碍你。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各个人他自然有他的业因果报嘛。啊，又何况佛有无眼圆明，对于任何一个众生，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不清楚的，没有不明了的，啊，不像我们了，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能力，啊，这是我们要知道，啊，但是我们学佛，以佛为师，我们对佛尊敬，对佛信仰，绝对没有疑惑。依教奉行，啊，他是最好的榜样，依照这个榜样来学习，啊，这叫真学佛，啊，除了帮助人觉悟之外，现前生活当中有很多些困难， 问题向佛请教，佛都帮助他们解决。啊，这个在经典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慈悲到基础啊，啊，我们从这里学，啊，这就对了，啊，这说明这个熏习，啊，这个因缘熏习，这是现象的产生。好，现在时间到了。